哈利路亚，主所爱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按照职务会所决定的安排了这一次的侍奉周，也非常感谢负责人很用心的安排。今天晚上来到了第三晚，我们来谈到诗歌音乐侍奉。那在赞美诗啊，尤其我们真耶稣教会啊，一祷告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祷告的内容原始的本质就是哈利路亚。所以啊，音乐的侍奉在不管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或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都是非常占有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今天晚上我们很有这个机会，再一次的借由音乐的侍奉来歌颂天上的真神啊。讲到音乐，就看看我们的诗歌内容，我们就知道它不外乎就是不脱离赞美神的意义啊。其实啊，赞美神的意义啊，在圣经里面呢、在原来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字啊，哈利路亚，它的前面的字是字首哈拉，它本身就是强调赞美的字的最高级的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它是一个复合字嘛，那它是赞美的最高级的用字啊。这个字啊，在诗篇的104篇、105篇、116、117这几篇呢，都是用哈利路亚做开始做结束啊。那圣经里面呢、讲到赞美啊，还有另外一个字啊，就是倾心吐意的，是亚大，就是倾心吐意的向神倾心吐意，把你的高兴也好、难过也好，都是把它唱出来，或者做成诗歌啊，让诗班来传唱。那赞美在圣经里面呢、不止这些字啊，有好多字啊，那不一一的来做一个叙述。那赞美的内容呢，就会谈到说谁要来赞美。在诗篇的113篇第一节啊，那里就有讲到义人还有得救的信徒啊。那什么时候我们要赞美神？一生一世，诗篇59篇16节，不管处在任何的境地，我们都要赞美神。那在哪里赞美神呢？诗篇的131篇的第一节说，要夜间站在殿中，就今天晚上夜间站在神的教会里面，那大家一起来歌颂神。那怎么样来赞美神？圣经里面呢、有用嘴巴来赞美神，启示录19章第一节，那也有包括说呢，用灵祷告，用悟性祷告，用灵歌唱，用悟性歌唱，格林多前书14章15节，好多好多啊。那古时候还有一些用手啊，用脚啊，用歌唱，用舞蹈，全地通通都可以。那今天晚上我们借有这个机会，那借有我们的诗班，以及借由我们在诗歌侍奉上有恩赐的兄姐来为我们一起带来这个诗歌的响宴，那我们现在就用一颗虔诚的心来领赏，也一起来赞美天上的真神。我们以下的时间就交给嘉玲姐妹。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侍奉周的第三个主题了哈，就是音乐侍奉。那我在一开场的时候，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基本但是也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在座各位也有长期参与诗班啊，那也或者是你刚开始参与诗班，但是我想我们对这件事情都要一个很基础的认识。就是我们在音乐服事上面，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借着音乐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那每一个音符其实都是最美丽的奉献。那因为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也决定了我们要选什么样的诗歌，如何创作啊，还用什么样的心，好，怎么预备自己，这都是为了要献给神。好，那今天晚上加百列诗班请起立。今天晚上加百列诗班呢，要向天上的神献上的第一首 赞美诗呢是秋欧露的歌，这是一首台语的诗歌。那 我觉得这首诗歌的歌词非常棒，尤其是在它副歌。好，我的台语不太轮转，但是大家应该听得懂。我的生命亲秋歌被欧露，我的生命就像一首赞美的诗歌。好，有感恩的歌，喜乐的歌，有感恩有喜乐。好，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面。那我要唱这首听的歌跟世人分享，我的心欧露不爽。好，这样的爱的因为感动神给我的爱，然后我要跟世人分享我对神的赞美的心永远不止息。选这首诗歌是因为这是一首，如果你的生命与神的爱连结上了，你来听这首诗歌你会很感动。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领赏。那在领赏的同时呢，也请在座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阿爸父，他是如何的带领我们走生命的每一个脚步。 好，感谢神。那以这样的诗歌为开场，接下来呢，我们的黄家聪弟兄、家聪老师，他要跟我们再进一步的，好，再说的更详细一些，好，做更多的勉励跟分享，就是关于诗歌和我们信仰之间的关系。
我们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哈。那我不晓得为什么被排到在这个时间上了，但是也感谢神给这个机会。好，那过去也曾经不晓得为什么糊里糊涂的就当了好久的诗班的指挥，哦，那后来啊，可以卸下这个工作。那可是诗歌的侍奉啊，也的确在小弟的这个生活里面啊，哈，也是有很多一直在关心的地方啊，哈。那今天我想借由这样的机会呢，啊，也将过去在音乐侍奉的这个工作上面啊的一些算是心得吧，啊，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就照着今天的题目叫分享。好，那既然要谈音乐侍奉，我想总得从音乐到底怎么跟我们关联在一起开始来谈呢，啊，哈。那我想，但是讲这个就讲到这一点，好像感觉上就又有点这个白痴的感觉哈，啊。在人生里面讲音乐，好像根本不用谈啊。事实上，我们生活里面到处是音乐啊。你不管你唱不唱，可是你的每天的生活里面铁定都会有音乐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啊。那你打开电视，很多人我们大概相当，我猜想了70%以上的人每天应该都看电视吧，啊，或者比例应该更高啊。那电视里面，你想如果把音乐拿掉，你还会想要去看它吗？啊，那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可能我们的朋友同事啊，偶尔就会想，哎，我们去唱歌吧啊。那所以我们的音乐跟我们是很直接、很自然的，好像似乎都不用思考的。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想音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它真的是占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例的是我们不可能，我们或许没感觉，但是你不可能把它拿掉，因为当你把它拿掉了之后，你的生活可能会完全的走样了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今天坐在这一边的各位呢，我们又跟外面的路人甲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我们信耶稣。那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不想说它是一部分，因为我觉得信仰不应该是一部分，但是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既然是这样子，那到底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没有音乐这个东西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我很白痴的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想我提出来是说我们再去思考它一次。那我不想直接讲，那我想我们既然谈信仰，那我希望是一个有根据的讲法。那我的根据在哪里？我想我唯一根据是圣经。那圣经里面的音乐到底有没有音乐？圣经里面的音乐是什么？那我们第一个一定会就会想到有啊，圣经里面有一个诗篇，而且这个诗篇还是篇所有的经卷里面篇幅最长的一篇有150篇。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还要再讲音乐的话，约伯记、箴言、传道书、雅歌，通通都是诗歌。那如果你再去看先知书的时候，那更不得了了。先知讲预言常常都是诗歌那如果我们再看从创世纪开始，从创世纪来看的时候，那就可以你就会发现，音乐打从远古的时代就开始。然后这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他们过红海我们都知道是神显的神迹，他们才过得去的原来他们吓得要死，快要被杀了，可是后来因为神为他们开了路，他们就过去了。那过了红海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摩西唱诗啊，米利安唱诗都是在唱诗所以圣经里面的诗歌是也是很自然的。 而且也占了很重要的东西的一个部分，甚至我们看到还有派师班出去打仗的，我应该大家都知道哈。还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打仗的时候派师班站到第一，站到最前面去，而且还打赢了。我想天底下大概只有这么一次而已，就只有这么一次而已。但是这告诉着我们，在圣经里面，诗歌或者我们说音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不止我们的人生里面有音乐，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铁定有音乐，而且这个音乐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的信仰里头啊。所以呢，有时候会这样想说，信耶稣的人如果他说我不喜欢音乐，我就无法把这个信仰跟他的不太喜欢音乐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了，因为我感觉会很奇怪啊。但是我想应该基本上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都会去喜欢音乐这样的东西啊。那可是既然我们的人生很多的部分，还有外面的路人甲，他们也有音乐，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有音乐，在我们的信仰里头又有音乐，那我们信仰里面的音乐跟其他人的音乐有没有不同呢？这就是我们在音乐侍奉上面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了。难道我们的唱的诗为了的目的是跟我们的朋友们他们去卡拉 OK 唱一首歌是一样的吗？那一样我还是希望回到圣经里面来谈这个问题。那我想在圣经里面谈到诗歌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来看他们到底唱诗在干什么。那刚才一开始传道已经讲了，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赞美神，所以呢，诗歌音乐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要赞美神啊。那赞美神在旧约里面用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哈利路亚。其实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神啊。所以整个诗篇用诗歌啊来赞美神，那很多个地方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你要用诗歌，你要唱诗，你要赞美神。所以我们唱诗音乐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一定不可以少掉这一件事情，就是赞美神。如果我们说这是我们信仰里头的音乐，可是没有赞美神，那这个不是我们信仰里面的音乐。那再来，我们如果还再看到其他的经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信仰里面的音乐还有什么作用？它还有教导的作用。在生命记的第31章的地方记载着，当摩西跟百姓们交代完很多的事情之后，他说他做了一首歌，他做了一首歌，这首歌要干嘛？要教导百姓。所以我们信仰里面的音乐第二个功能要教导百姓。那教导百姓当然也包括你唱的人要被教导啦啊。所以音乐我们的功能第二个要教导百姓。再来，我们如果再看圣经里面的所有的诗歌，你会发现圣经的诗歌又讲什么。我们看到诗篇，大卫他遇到患难了，他就作诗求告神。大卫他做错事情了，他也作诗来悔改。所以诗歌又干什么？诗歌又是你的祷告，诗歌又是你悔改的言辞。但是这所有的对象，所有的对象都是谁？都是神。好，所以我们的诗歌，我想从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讲诗歌的时候，我想这几个功能我们绝对不能够忘掉了。如果这几个功能不存在的话，那其实它称不上是我们的信仰里面的诗歌，或者用一句我们通称的词叫做圣诗，一点都不配。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信仰里面的音乐不是这个样子的啊。那当然讲到这个是为了也让我们在音乐侍奉上面我们要去留意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是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诗歌的重点是在这个目的要达到，重点要达到。所以呢，它可以借由什么样的形式啊，人来唱，用乐器 通通都可以啊。所以在那个诗篇第150篇，他说你要赞美神，一开始就哈利路亚，然后接下去是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你要敲锣打鼓的来赞美神啊。诗篇的第150篇啊，你要，你可以唱，你可以用乐器，甚至于可以用舞蹈啊。那个大卫把约柜迎回来的时候，当场干嘛？跳舞吧，跳了手足舞蹈的啊。那结果让他的老婆说：“哦，你这个当王的人，你在干什么？开笑啊！”要，但是大卫为什么在那时候跳舞？因为他感谢神啊，因为他们一向从那么在意的约柜失去了，又回来了，他高兴的不得了啊，他高兴到跳起舞来了，这就是赞美神。他不是宴乐啊，他不是在一个欢乐的节庆里面哦高兴，不是这样，那是因为约柜回来了，所以他很高兴的哦就在那边跳舞，这都在赞美神啊、哦、所以什么样的形式通通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的赞美，我们的这个对神的这个大救的感恩，或者我们对神的一个认罪的悔改，这些都在我们的音乐里面，我们的诗歌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侍奉都可以达到。那如果这样讲的时候，会不会又觉得说，好，那没关系啊，那反正你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啊，我只要把这个东西加进去就好了。其实这个我们就要三思了啊。有时候我们过于不及，有时候我们太拘束了，有时候呢我们又放得通都没有界限了，然后就随便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来看这个历史上面的教会的音乐侍奉真的没有界限吗？其实不是的。中世纪的时候的教会 的诗歌是严谨到不得了，严谨到让人不能喘气的。那知道吗？中世纪的最有名的教会音乐是什么？有没有知道葛利果圣歌？有没有听过葛利果圣歌？有哈。如果你听过的人你听到他，如果你还一根手指头还可以在那边一直动的话，我佩服你。他让你听到你连手都不敢动，他那个音乐就是就像这样子，所有的格里果圣歌就像这样子，那你听得在那边肃然起敬。为什么？那是有目的的，因为当时教会认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要敬拜，就是要那么的严肃，你不再这样子你不能够敬拜，所以把音乐都弄成这个样子。然后呢，女生不可以唱，女生不可以进诗班去唱，非常非常的严肃。可是这一切呢，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全部通通都被打散了，都被打消了。所以以前的世俗音乐跟那个教会音乐相对的那个世俗音乐开始进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他说我们赞美神本来就要出于我们的从心里头来赞美啊，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个形式把我们掐住了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赞美诗很多都有作者，对不对啊？你还可以找到很多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所写的诗歌啊，可是那些诗歌在以前叫做世俗音乐啊，但是后来在教会里面又成为他的一个格式。那这种状况一直到现在越来越来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可能有的我们称之为诗歌的哈，如果你没听过，如果你没看歌词，如果你站得远远的，你根本不知道这一首到底是不是诗歌啊。这个是历史演变到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啊。那当然我们回到刚前面讲的啦啊，我们的目的要达到，但是我们发现历史上面一直把你怎么去表达跟你要达成这个目的是有连在一起的啊。那可是演变到今天，我们又发现好像哇，这个你怎么表达已经都随便你啦，没有关系啦。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可以到这样的状态里面去呢？那我想我们思考一件事情好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国歌大家熟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一首情歌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听过了啊？还有一首歌叫做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大家知道这不同的场合的东西吧？啊，这不同场合的东西，如果有这么一个时候，突然你听到这样唱，回家惊高一度，大家知道我在唱什么吗？我把那个噔噔噔噔噔的词拿到噔噔噔噔，不伦不类吧？你当你听到这样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我该肃然起敬，因为我现在在唱国歌，你还会觉得我这个国歌里面讲的东西是我必须要去好好的严肃看待的吗？我想大家知道你不会，对不对？因为这两个东西完全不能搭在一起。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不要讲信仰，即使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形式跟你实际上的东西必须搭配的这个问题在，而不是随便你，不是随便你。你不可能去到人家的婚礼上面，你说来我们来唱一首歌吧，然后你唱什么？唱那个以前我们毕业的时候会唱的那一首叫做离歌。如果你去那个时候唱那一首歌，我告诉你八成你等一下你就完蛋了，对不对？人都不可能接受这样子的状态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我们说没有关系，只要我觉得好就好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音乐侍奉上面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赞美神达到目的出于我们的心没有错，但是你绝对不能够跟我们这个现场脱离关系，因为除非你在自己家里面唱，你唱给你自己听，你有感动 OK， 但是如果你来到人的面前，你要考虑到他从你的音乐的你所谓的侍奉里面他被造就了没有，他被教导了没有，他跟你能够一样来赞美神了没有。这就是我们在音乐侍奉上面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事情，必须要去思考的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的社会越来的越开放，那后现代里面大家认为说我应该可以表达我的想法，但是我想我们真的在信仰里面要去留意这件事情。为什么？为什么要留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的音乐是侍奉，我们今天音乐是侍奉。好，那到底什么是侍奉？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侍奉是什么。我们的侍奉是我们的每天的二十四小时，是我们从年初到年尾，是我们从今时直到你离世的那一天的每一时每一刻，都叫做侍奉。用你的生命去活出神的话来，用你的生命去传扬神，就是侍奉的。所以其实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里面，他讲的说如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其实那个侍奉其实就是讲什么呢？他其实就讲敬拜啦，敬拜。所以侍奉是敬拜，侍奉不是做一件事情，侍奉是敬拜，将你所有的一些献上，这样的侍奉才是敬拜，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既然这样子，那我们的诗歌的侍奉也就是敬拜，怎么可以不去考虑荣神益人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个人的诗歌，我们个人的诗歌就是祷告。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赞美神，还有听教训，还有感恩，还有认罪，这不就是祷告吗？其实唱诗就是祷告，唱诗就是祷告。好，所以那个以后安息日居然会唱诗的时候，再有人走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留下来祷告。然后我们诗班一起唱诗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神的话带到人的面前去。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唱什么诗，我们唱的人也要要求自己， 我们唱的人要把神的话讲出来，你不能够在信仰上面半点追求都没有，半点体验都没有，那你如何去传讲神的话呢？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用这个样的智慧把神的话要领受下来。其中呢，接着下去就讲说要用诗章颂词彼此教导。其实它里面讲的各样的智慧就是讲诗章颂词。所以我们听到是我们领受，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是智慧啊，那智慧啊就是诗歌啊，诗歌就把神的话放到我们心里面来。我记得以前在考试的时候，这个大学的时候考试考军训，然后军训呢，大家都知道啊，那个教官呢，通常在考试前就把答案告诉你了，考试就是考这一张，答案就在这里。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背答案嘛，我们还去看题目嘞，通通背答案啦，一二三四通通背下来啦。可是那么长啊，几十题啊，我怎么背？糟糕，怎么背？那时候呢，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我就用唱的，一二三四，我就唱哆来咪发。所以如果一四二一哆发雷哆，我就这样唱，也还蛮好记的，真的记下来。音乐可以很容易的把一些我们平常记不得的东西，很快的放到我们脑子里面去。所以果然是智慧，我们要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将神的道放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都如此行了，我们用神所喜悦的方法，用神所要的东西来敬拜神，那么将来神还应许我们，告诉我们启示录那边告诉我们说，将来要有人要唱新诗，要唱新歌。在启示录十五章那边讲到，将来要唱新歌，谁唱新歌？十四万四千人要唱新歌，而且这个新歌除了这十四万四千人之外，没有人会唱。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侍奉，也让我们盼望到将来，我们是那十四万四千人可以唱新歌的那一个。以上，我想跟大家，我们一起在音乐侍奉上面啊，我们可以一起啊彼此造就。那愿神带领大家，阿们。
非常谢谢嘉聪老师，好跟我们分享。那我相信我们在这件在信仰与诗歌上面会更有更详细的认知。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个幼稚班已经等很久了，在前面已经快坐不住。幼稚班有一首儿童诗歌，叫做《献上小小礼物》。啊，它的诗歌是这样子啊：天父，我们欢喜献上小小礼物，我们唱诗赞美，恳求你悦纳。这首诗歌啊，跟我们现在那个新编的赞美诗的420首是同一首诗歌，同样的旋律。好，所以我今天把它串成一个主曲。那这首诗歌呢，我想也是宗教教育里面，我们在幼稚班这么小的年纪，好，我们用诗歌的方式让他们记得唱诗赞美神。好，我们献上天父给我们的一切，而且求主耶稣悦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用诗歌来让他们记住。那我们在座各位，我们已经从幼稚班毕业很久了，那我们毕业了这些年，我们有得到神很多很多的爱、怜悯、眷顾。那我想现在加百列诗班还有我们的幼稚班小朋友，我们以这一份感恩的心、感谢神的心，我们要来唱献上小礼物，要献上两首诗歌。第一首诗歌就是奉献所有，第二首诗歌他是奇妙的救主。 这班小朋友真的很可爱，这两首诗，这那个他是奇妙的救主啊，他们练两三次，完全背起来，而且呢，节奏都不会唱错。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四支麦克风，不然我们都会听到他们每个人很可爱的声音。好，好，他是奇妙的救主，他我们刚刚歌词里面有说到，耶稣的慈爱恩典一天比一天多跟满足。可是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体会，那是因为我们会自我反省，啊，我们会数算神的恩典。那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黄思成弟兄，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音乐侍奉上面呢他的一些成长的见证。
还有亚凤主的圣名在这边分享一些新的哦。那嘉阳老师希望我来分享一些以前参加诗班到现在一些经验。我一直这么认为哈，我觉得歌唱是神给我们的本能啊。那一般人会用它，会歌唱的时候是在他快乐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基督徒更不容易的是我们在感谢神、要赞美神的时候才会开口来歌唱哈。那音乐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因为有音乐的这个配唱哈，大家可以从那音乐流动当中更去思考说今天这首诗带给我们的意义哈。我从小就参加诗班吼，我记得有印象最深的印象有参加诗班是从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开始，那时候总会有办一个中小区的儿童诗班，那时候很恐怖哈，那总会都会派一组一组人马到中区各个教会去挑人，然后挑人的方式就是叫小朋友上台，然后请他唱诗这样子。那我那时候非常不愿意哈，但是我妈硬把我压到那个台上去这样子，那硬要唱，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是边哭边唱的吼，边哭边唱。那但是那时候一定要想一首歌来唱吼，那时候脑袋浮现的就是一首幼年班的诗歌叫《小朋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哦。那这首诗从小就很有印象，因为它从这首诗歌里面教导我们说，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你只要在耶稣里面，你就会快乐，哦。我觉得从小时候就是因为从幼稚班开始到幼年教组，然后一路升学上来到现在，我在过程中遇到很多愿意在这个方面教导我们的老师吼，那他们也借由这个诗歌加深小朋友印象。那我觉得像这个例子就是很好的例子，就是在选诗的时候就印象就是挑这一首，就是会想到这一首诗歌，然后跟就在那时候唱吼。那也不晓得为什么边哭边唱，到时候还是被选进去要去唱那个儿童诗班这样子。对，那我想在这边，我觉得在诗班参加的过程中，我也觉得很重要的要感谢的一点就是，在座有很多在音乐侍奉上面，甚至在宗教教育上，常常在诗歌上去教导人的人，我觉得这些人是需要被我们，我觉得这些人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音乐这种东西要教不是这么容易的，如果大家有机会想象一下，如果礼拜六中午的诗歌教唱，你要站在前面，你要跟大家教一首诗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哦？那应该是蛮恐怖的，大家可能唱完诗都快点下去，然后你要在中间要教乐理，要教音准哦，有时候听不太清楚来，大家音准什么就唱过去就好了。所以我真的很敬佩这一些在音乐的教导上面愿意花时间、愿意花心思去教导我们小朋友的人。哦，那这也是我诗班的成长过程中，参加诗班的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一群人这样子。那我时间不多哈，我最后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说，我跟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会很多人对音乐这件事情会觉得自己没有恩赐哈，会觉得自己唱诗不是这么好哦，那会很有时候很排斥在诗班的参与，甚至在音乐的侍奉上面。 但是我觉得侍奉跟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是需要去操练的。哦，那音乐也是哦，音乐的恩赐也是我们从操练中才不断的去尝试去操练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是有我们的恩赐在这里的。那可能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音乐这件事情可能唱诗前几次可能遇到一些挫折，以后就不愿意再或是就却步了，不再愿意去做侍奉音乐侍奉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认为真的是不断的操练当中，大家才会知道说我们今天音乐要怎么样从我们的生活中去表现出来，然后从歌唱中从唱诗的过程当中去感念神对我们在生活中的帮助哈。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你现在有点害怕在侍奉上诗歌事业侍奉上面，你很害怕唱诗，你甚至觉得自己没有太多的恩赐在这上面的，我觉得你不妨再多尝试个几次。我想神借有这么多的机会，让我们去经过这个操练之后，会在音乐侍奉上会更有一些，也许会让我们有更不一样的感受。那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心得哈。那我想，愿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神。那时间就再交给嘉音老师。
谢谢思成分享。思成是我们加百列未来指挥的储备干部，所以呢，感谢神预备。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音乐上面很有造诣，也神也是给他很多恩赐的嘉慧老师，啊。
调一下，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今天能够站在这边是心里充满感谢，因为刚刚嘉聪老师讲到，就是说会有人不相信，有人会相信神，可是不喜欢音乐哦。那事实上我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这样子。好，然后其实心有戚戚。其实事实上呢，因为我不是从小信主，所以在音乐侍奉上接触音乐这一个旅程呢，其实真的可以说是神带着我出黑暗入光明的这个过程。因为从我在很小的时候，音乐就是像一个工作了。好，而且被当然我爸妈不是那种新爸新妈的心态，所以他们并不是始作俑者。好，是就是说整个体制这样，然后就被要求要做一些我当时也不是很认同，也没有说不上喜欢的事情。但是呢，就有点在训练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奥运选手啊，他们那个体操不是什么脚什么角度，然后要跳怎么样，就是说他整个这个都要非常精细的这种这样的一个锻炼。那其实在演奏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事实上呢，为什么我说我曾经经历过不喜欢的时候，是因为我可以感受到哈，音乐这种抽象的语言，事实上它是有一些频率，是一种很奇妙，它会散发出一些好的频率或不好的频率。所以相对就是说，当我在听到大家唱赞美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感谢神，因为就是那是一个真的很纯净的心灵，是一个虔诚的心灵，发自内心敬拜神而唱出来的歌声。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自由了，哈，就是说可以从我原来的这个那个氛围里面能够挣脱出来。所以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箴言第二章，是在那个旧约的770页哦。为什么呢？这边并没有讲到音乐，但是我真的非常深刻体会到，就是说神的大能在这一切里头，哈。第六节是，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第七节，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敬虔人的道。这个其实在神赐给我们这个音乐的路上，其实都很可以感受到哈。因为如果说我们把一切都先建立在磐石上，然后求神保守我们，把我们心能够保守的正直的话，那出自一个正直的心灵、清洁的心灵，而发出的乐音呢，就是一种最，我觉得是给能够回馈给神最好的。如果在音乐上，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深刻的体会。然后，刚刚对，然后我这边也有看到，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28节哦，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 因为这条这就是说，在我们唱歌的时候呢，因为我其实多半时候我是坐在角落是私情，所以我是一个欣赏，在欣赏大家唱，所以反而比较少参与大家一起唱。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个歌声真的是，其实我真正感动的时候是在这个时候，并不是听到说什么世界级的名家演什么名曲啊，演什么以利亚或者什么创世纪，因为那些作品其实呢，在当时作曲家做的那个过程，他其实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因为那是当时的文化社会的背景，然后那是一个机制这样子，所以然后我就会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感谢神，因为其实我在这边得到的学习是更多，所以这一路上来其实就像刚刚思成弟兄讲的，就是一个操练，其实在这一路上可以得到很多的操练跟学习。那我也很谢谢嘉玲提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然后让我再重新再检视一下这一路上得到了非常多的恩典，一切进步在眼中。那以上是我的分享，感谢神，阿们。
感谢主，我们听了弟兄姐妹的分享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来看一段经文哈，我们来一起翻开诗篇第95篇第一节到第五节，来，我们来大声的朗诵一下诗篇95篇第一节到第五节。好，上面荧幕上面也有哈，来，第一节，我们预备起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造的。阿们。好，非常好的经文。那这些经文呢，是赞美诗321首所引用的，所以现在我们接着可以翻开我们的赞美诗。好，321首。好，刚刚嘉慧老师有分享到，其实我们每一次听到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唱诗的那个声音，真的是很感人。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可以来跟曾宏报名来新诗交唱一下。他常常就会跟我说都没有人，可是我想应该不是，大家应该都很有感动。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刚刚都听大家唱，听诗班唱，我们现在来唱一次。好，嘉慧老师。好，321首哈，那个我们就同心的，好，用诗歌向拯救我们的主欢呼。那请嘉慧老师他前奏之后呢，我们先大家一起唱第一节。第一节哈，备唱。
众信徒齐颂主，阿利路亚，阿门，赞美基督耶稣，阿利路亚，阿门，尊重齐心传播，主虔诚切歌颂，主
谢主，在安息日的夜晚啊，我们这样齐声的颂赞，求主悦纳。接下来第二节呢，我们的哈利路亚阿们，我们请姐妹还有小朋友啊唱哈利路亚阿们。那哈利路亚阿们以外的歌词，请弟兄好来，请老师前奏。好，弟兄哦，第二节。
Thank you.
三节，大家一起唱。
赞美我主耶稣，阿门，路亚，阿门。生命有耶稣主，阿门，路亚，阿门。在那苦乐殿下，梦神颂扬主恩，主已欢唱到永远。
感谢主，非常的感动人心哈！如果你刚刚是很用心的在唱的话，你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好，最后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这位弟兄今天没来，不然他会知道我在讲他。在我还没结婚的时候，有一次团契在分享赞美诗，我的最爱的赞美诗。他年纪轻轻的，他就说我最爱的赞美诗是301首，人生不长。哦，因为他年纪太轻了，所以我印象就很深刻。那就是我们的蔡佑琴老师。哦，那我想就像这首诗歌说的了哈，人生是空梦一场，我们不要流连在今生的好处，好处有什么我们都知道哈。所以我们要活得有盼望啊，我们要每天都牵着主耶稣的手，走每一步，走我们人生的路。那愿我们都能将自己有限的生命献上。今天呢，我们最后终极班还有加百列诗班，好，我们要来一起献上两首诗歌。第一首诗就是我要尽一生服侍主，第二首诗赞美诗321首。那待会到了第三节的时候，我会请大家准备好你的赞美诗，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 接下来第三节，我们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献上我们对神的感谢。感谢主耶稣。好，在赞美声中我们就要告一个段落，那愿今天的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天上的神，那也希望今天的诗歌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有与神相会。好，如果你有这样美好的体验的话，我们要把它记在心中。好，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就交给传道。
非常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真的是享受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心灵的飨宴，相信神在天上，我们的父亲呢会非常高兴，搞不好高兴的跟我们一起打拍子。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我们都有圣灵啊，圣灵所唱的歌哪怕是他走音，爸爸从来不会嫌儿子，你儿啊你为什么唱得这么差啊，不会啦，因为都是他的儿子，都在那边打拍子拍手。那非常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在这样的一个歌颂神的侍奉当中来画下句点。最后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六首。